总统说，如果负责调查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将调查扩大到对川普家族与俄罗斯无关的财务，这将超越他所能接受的界限。
美国官员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在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举行视频会议时，请求中方帮助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
美国西部发生多起山林大火，包括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的一处山火，迫使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家园。中国时间7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关注美国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四表示将继续担任司法部长。就在前一天，川普总统呢就严厉地批评塞申斯决定回避有关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总统是星期三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如果他知道塞申斯这位前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会回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他绝不会任命塞申斯为司法部部长。
塞申斯的话暂时平息了有关他辞职的猜测，很多人认为总统的批评是暗示他辞职。塞申斯今年5月曾经提出了辞职，但是未获批准。
塞申斯是川普竞选总统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后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那么塞申斯3月呢宣布回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因为有报道说他在美国大选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有多次的接触。那么这位大使呢是通俄门调查的中心人物。好，刚才我们提到关于川普总统对司法部长塞申斯的评论，接下来是我们的分析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纽约时报》说，他对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通俄门调查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表示，如果塞申斯在被提名司法部长之前就表示了他的想法，那他会提名其他人选。塞申斯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打算辞职，他表示他将坚守司法部长岗位。
I have the honor of serving as Attorney General.
我很荣幸担任司法部长，这件事超越了我的个人考虑。我们热爱这份工作，热爱司法部。只要是任，我打算继续坚守岗位。
小布什时期的司法部特别检察组成员齐登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川普相信攻击是面对所有挑战的正确反应。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not just the President's man. He is first and foremost.
司法部长不只为美国总统服务，他还是美国的首席执法官员。如果川普认为美国政府要完全按照与他的忠诚关系来定位，就像经营家族企业一样，那将会有很艰难的4年等着他，最多4年。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专访当中表示，司法部长塞申斯不应该回避涉及通俄门的调查，再次引起了争议。同时，川普总统的长子、女婿等人将下周到国会就大选前与可能意图干预美国大选的俄罗斯律师会面进行听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刚才参加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我们请他来介绍白宫的最新回应。耀毅，
没事，你好。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呢上呢，这个桑德斯副发言人也针对了塞申斯的这个事情呢做了回应。他说呢，川普总统的回应其实很明确的，就是跟《纽约时报》说的一样，他对于塞申斯的回避俄罗斯调查案，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不过，当被问到说是否这个后悔当时提名塞申斯呢，这个萨拉桑德斯就说他没有针对这个事情直接的问过总统是否后悔，但是他也说到说呢，总统跟这个塞申斯两个人在一天之内，就24小时之内呢，都没有做过任何的交谈，就是在事发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交流。 那么不被说到说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会要求塞申斯来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的时候呢，就是桑德斯副发言人他的说法是说，司法部长他必须要这个忠于美国的宪法，但是他同时呢也是这个为总统而服务的。那么他的说法有点这个比较这个笼统一点，也就是说呢，还是有可能总统希望塞申斯能够依照他的那个意愿来做事情。那么我们在看到说，在《纽约时报》这个采访里头呢，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就是针对这个特侦组的这个检察官穆勒，他说呢一些可能被外界是解读于是有一点来威胁他的话，例如说他有很多利益冲突，那么现在我不说，但是以后有可能会说。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呢，这个萨拉桑德斯副发言人是认为说，这并不是川普总统来威胁特侦组，而是他希望说今天特别检察官要能够把这个调查的范围局限在于俄罗斯是否干预到美国大选，那么其他事情呢不要来调查。那么针对这个事情来讲，还有就是川普总统的长子这个小唐纳德川普，还有这个他的女婿呢库什纳，将在下周就会的出席这个国会的听证会。库什纳将在星期四27号，而这个小唐纳德川普将在星期三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来向议员们报告有关于说他们与这个俄罗斯的律师见面的事情。所以看起来这个通俄门的确还会继续的在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任期里面继续的继续的调查下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麦凯恩，他因为昨天被检查出来说这个有这个癌症，所以说呢在住院治疗。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昨天也发了声明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不过呢，今天在简报会上呢，有记者询问到说，川普总统过去曾经对麦凯恩参议员有许多的出言不逊的说法，例如说呢麦凯恩参议员曾经被敌人抓走，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英雄，这样的说法现在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桑德斯发言人只是说呢，他说川普总统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那么另外有记者询问到说呢，麦凯恩参议员曾经提到说，已经6个月过去了，川普总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阿富汗的政策出席。那么，是否现在有一个明确的阿富汗的政策出台了？那么对此呢，桑德斯这个就认为说，希望记者们去询问国防部，国防部可能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政策说明。关于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政策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美国之音的记者的报道。
官方议程没有公开，但外界认为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以及目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努力有关。川普政府还没有完成稳定阿富汗的战略。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离宣布最终计划还有几周时间。川普总统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在阿富汗增派美国驻军时，他回应说，我们再看吧。开会之前，川普总统在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迎接下抵达五角大楼。他站在一个横幅旁边，回答记者有关向阿富汗增派美军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做得非常好，伊斯兰国正迅速垮掉，非常迅速。
川普周四在五角大楼会谈后，还和在这处国防部总部大楼内工作的近30名军人握手，然后返回白宫。
那除了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到这个五角大楼去被问到阿富汗的问题之外，其实今天早上白宫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也就是白宫的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个新的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表。那么这个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呢穆瓦尼今天有出来在简报会上来做简介，他说这份新的议程表主要就是要让废除很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法规。他提到呢上任6个月来呢，川普总统已经废除了860项的规定，那么废除这些规定呢，将可以让企业更加放手去做，然后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他们目前的一个标，这个预期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达到3%的经济成长率。那么他也提到是说呢，他的预计是说，如果以3%的这个几率成长的话，在10年之内，美国人的平均薪资所得可以达到71,390元。那么那也有记者问，是说那些法规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标准存在的，例如说不是只有以企业的经济成长作为它的标准，也有可能是这个人的生活品质，或是以环保来作为这个生活的衡量的标准。所以这些法规是否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呢？对此穆瓦尼则是说，他们在废除法规之前也有做过相关的评估了，所以他相信并不会造成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办公室星期三晚间发布声明说，现年80岁的麦凯恩参议员被诊断患有脑癌。麦凯恩上个星期进行手术，摘除了左眼上方一个血栓之后呢，就发现了恶性的肿瘤。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罹患脑癌的消息呢，在今天也可以说是震撼了国会。许多的国会议员呢，都为麦凯恩参议员感到担心，也同时为他祷告。我们知道麦凯恩参议员呢，在美国政坛呢，可以说是具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曾经参与过越战，并作为战俘呢，在越南被关押了长达5年半的时间。之后呢，他从这个军人转战政治呢。担任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更是长达了30多年的时间。因此呢，他的这个经历呢，让他在美国政坛不只是共和党内，还是共和党外，都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一开始呢，所有的参议员呢，都是先为麦凯恩参议员进行祷告，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议员会的致辞一开始呢，也提到了麦凯恩参议员，说麦凯恩参议员呢是美国的英雄。除此之外呢，在民主党方面也有多位的参众议员表示对麦凯恩参议员的关心，那么同时包括了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今天稍早的例行记者会上一开始也提到了麦凯恩参议员，希望他能够早日的康复之外，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和病魔来奋斗。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稍早的记者会片段，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上的发言。
Senator McCain，
麦凯恩参议员是美国英雄，他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参议院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为他祷告，也祝福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家人，以及他办公室同仁和亚利桑那州的人民。
Now, we're thinking of Cindy and the rest of his family as well, along with his staff and the people of Arizona.
We, of course, all.
我们对昨天晚上麦凯恩参议员的消息都感到很震惊。也为他祷告，我十分相信祷告的力量。多年来我相信，我牢记，我会对我们所有人说，不论任何情况下要继续奋斗。我知道麦凯恩参议员现在做的就是继续奋斗。
那么
根据这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这个梅奥医院，也就是麦凯恩参议员所进行治疗的这些医院所发表的声明称呢，麦凯恩参议员是在上个星期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拆除了他左眼上方一个大约5厘米大小的一个血栓之后，进行化验发现这是一颗恶性肿瘤。不过所幸呢，肿瘤长的位置呢是比较浅层，并且没有影响到这个其他大脑的这个重要功能的部分，所以呢他们这个可以立即的把它切除。那么在切除之后，目前家人呢麦凯恩的家人正在考虑进一步的这个治疗方式，其中也包括化疗以及放射性的治疗。那么除此之外，国会的多位议员也对这个麦凯恩表示了关心，其中也包括了共和党内部麦凯恩参议员的好朋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今天也对记者表示，他知道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是个相当顽强的抵抗者，他相信这个病魔是打不倒麦凯恩参议员。除此之外，民主党方面的这个克劳巴查尔参议员呢，也对记者表示他和这个参议员麦凯恩之间的这个联系，并且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继续来听听他在国会的好朋友怎么说。
上帝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不是我，但我可以告诉你，这疾病从没遇到过更顽强的对手。
麦凯恩参议员是我的导师，我和他以及他最好的朋友格雷厄姆参议员曾一起到过世界各地。我曾站在麦凯恩的牢房前，当时他作为战俘在越南被关押了5年，也就是在那里他决定自己不要比其他人更早被释放。
是的，除了这个昨天晚上医院所发布的声明以及麦凯恩办公室所发布的声明之外呢，麦凯恩参议员的女儿呢在昨天晚上呢也发表了一份声明，非常感性的表示这个他对他父亲的担心，同时他也强调说，所有的家人都接到消息之后呢都相当的担心，只有麦凯恩参议员是最冷静和最坚强的一位。那么除此之外，他也谈到说他的父亲是个最坚强的人，他相信他能够战胜一切。那么在刚刚稍早呢，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也在他的推特上发了文，表示说他对各界的关心都感到相当的感谢，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返回国会从事国会的立法工作。林森。
一华，那么国会方面最近在就是川普白宫所谓叫通俄门的调查方面是否有任何新的进展？
好的，在下个星期一呢，这个川普的女婿就是库什纳呢，他将到这个国会的参议院这个情报委员会出席听证会。那么星期三的时候呢，川普的儿子也就是小唐纳德川普以及川普竞选团队这个在竞选时期的这个经理马纳福特呢，也都会到这个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来进行作证。不过库什纳他所参与的这个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是一场闭门的听证会，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了解这个听证会的情况。不过在司法委员会的这个听证会则是公开的，我们会随时的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有关的内容。不过呢，与此同时呢，这个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知确认他们是否三个人都会出席这些听证会所提出的邀请和他们的安排，不过呢，他们都曾经表示会配合国会方面有关的调查。那么预计呢，美国国会的这个不管是情报委员会还是司法委员会所关注的焦点都会集中在川普团队在竞选期间，也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共和党确认由川普来代表他们角逐总统宝座这段时间，和这个也就川普团队和这个俄罗斯之间有关的任何联系。除此之外呢，参议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预计也会着重讨论有关于这个库什纳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有关这个背景调查的时候提到有关他和俄罗斯的这个有关人员进行会面的这个事情。那么有关的情况以后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林森。
好的，谢谢奕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英文的南华早报日前不寻常地刊出了暗示习近平大内管家栗战书家人涉嫌敛财的文章，一天后又罕见地删除了，并且发表声明道歉。这是否反映了中共十九大前高层权力博弈日趋激烈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纽约的评论人士对此的解读。方斌。
鲍荣你好，在接近权力洗牌的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位新加坡的富商与习近平大内管家栗战书的女儿栗前新的神秘关系。在中国反腐进行了五年之后，这确实令中国的政界商界感到震撼。因为栗战书呢，被认为是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和最有希望进入新的权力顶峰的人选之一。关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纽约两位资深的评论人士呢都有一致的看法。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告诉美国之音，这篇文章就像给北戴河会议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我们都知道，七八月份举行的北戴河年度会议，在中共党代会召开的年份，是酝酿下一届权力宝塔尖组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合。那么总部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社总裁何平也说，这篇文章给了栗战书猛烈的一击。何平形容这篇文章是正在进行的北戴河会议收到的三份礼物之一。那么其他两份礼物呢，他说分别是胡温时期定下的第六代双接班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这个孙政才被突然的免职，和在纽约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共反腐领导人王岐山的大量的爆料。不过高文谦和何平对这事件的这个解读呢也有不同的地方。高文谦认为这篇爆料的文章与日前孙政才落马呢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他认为拿下孙政才是习王两人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联手反制党内反对势力的一大动作，而南华早报的爆料则是党内反对势力对这种反制的反制。和平认为这篇文章的背后有很有可能是王岐山的势力在驱动，因为十九大栗战书可能进入常委并兼任权力很大的中纪委书记取代王岐山，这个时候马云的报纸揭露栗战书让他的形象受损，以形成对他的打击。那么和平说，南华早报的老板马云跟王岐山家族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两位评论人士都认为这篇文章的出现和被删除正反映出中共高层在十九大前权力斗争日趋激烈。高文谦说，孙政才是胡温时代确定的中共第六代的接班人，王岐山为了祈求习近平的保护竭力讨好以求自保，乃至帮习近平掀翻桌子推翻这个胡温时代确定的这个第六代接班人，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以后继续掌权铺平道路。那么高文谦说，希望这样做令中共党内其他的势力心寒，既然你不仁也就别怪我不义了，咱们一起掀桌子混战一场， 这凸显了中共高层在十九大前夕权斗的白热化。那么和平说这篇文章的爆炸性给习近平造成的压力或者是反制是无法想象的。和平说你捅我一刀我也捅你一刀，这就是中共的权力斗争。那么有趣的是，现在南华早报的网站上连这篇澄清声明也都查不到了，也就是说被删除了。不过正如高文谦先生所说，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给习近平惹了大祸。和平先生说这一事件给南华早报的声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总统就任六个月，在兑现改变前总统奥巴马对外政策承诺方面取得了收获，但也遇到了不小的障碍。美国智库发表报告说，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16年人均年薪达到1560万美元，是普通员工收入的271倍。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舆论和分析对此次对话表示失望，认为美中未来将面临更大的双边关系紧张。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我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专访当中表示，司法部长塞申斯不应该回避涉及通俄门的调查，再次引起争议。约翰·麦凯恩参议员被诊断出患有脑癌，上周已经手术摘除了肿瘤，使得参议院医改法案再添变数。英文的《南华早报》日前不寻常地刊出暗示习近平大内管家栗战书家人涉嫌敛财的文章，一天后又罕见地删除并发表声明道歉。
好，前美国足球和电视明星 O.J. 辛普森因武装抢劫和绑架罪服刑9年之后，美国拉斯维加斯一个假释裁决委员会星期四批准他假释。在假释决定宣布之后，现年70岁的辛普森露出疲倦的笑容，表示感谢。辛普森星期四向假释委员会表示了悔意。
川普总统就任六个月期间，在兑现改变奥巴马大部分对外政策的承诺方面取得了一些收获，但是也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莫菲了解具体情况。莫菲。
是的，鲍荣。那么这六个月以来，川普总统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也就是 TPP， 并明确表示支持改善美俄关系。那在外交关系方面呢，川普总统在华沙公开呢发表讲话，这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把自己呢与奥巴马的多边主义外交严重的区别开来。我们一起来看报道。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警告说，西方价值受到了来自两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
一种是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的国家，另一种是那些虽然接受这些价值但又自我膨胀的国家。
面对那些想要颠覆和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有没有意愿和勇气去保护我们的文明？
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川普的行动还没有说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比如伊朗问题。
跟伊朗签署的协定，我认为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交易。
但是作为总统，川普两次签署保留伊朗核协定的文件。在北约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他在竞选期间的立场。当时他认为这个联盟组织已经过时了。
我说过北约过时的话，但现在它不再过时。
川普把奥巴马提出的三项重要倡议扭转过来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打压的姿态，在美国签署的两个多边协定 TPP 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美国退了出来。
底线是巴黎协定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受到了20国集团伙伴们的驳斥，所以在上周访问巴黎的时候，川普暗示他可能会改变想法。
就巴黎协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发出的多重信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混乱。
关于美国价值和本届行政当局走向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它的走向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民粹主义，那么4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对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那些关系和制度的信任、信心和粘合力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
是的，有专家指出，多种因素使得川普总统的政策与奥巴马的政策非常接近。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川普一些资深的政策顾问的意见呢，也在发挥作用。那么，在旅行禁令的问题上呢，法庭呢也限制了川普行政令的实施范围。而在朝鲜的问题上，川普似乎也意识到，他和奥巴马一样，没有太多的选择。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鲍荣，
好的，谢谢莫非从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四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在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视频会议时，请求中方帮助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美国海军的声明说，双方的通话持续了1个小时。
美国的一家智库发表了报告称，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16年人均年薪达到了1560万美元，是普通员工收入的271倍。与此同时，美国之内收入最低的全职工人的每年的工资只有15000美元，只能挣到高管收入的1/1000。尽管许多企业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导致低工资者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少，但是也有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刺激消费，提振经济。
美国西部发生了多起山林大火，其中包括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的一处山火。大火烧毁了许多建筑，迫使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家园。从上星期天开始，这场大火已经烧毁了101平方公里的地方。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加紧调动人力物力支援灭火。布朗预计大火将继续燃烧，这场大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
川普政府星期三表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首轮会谈将于8月16日举行。川普总统批评美国与邻国之间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就业流失问题。
美国财政部向埃克森美孚公司罚款200万美元，原因是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时候，违反了因乌克兰问题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
据报道，美国几家信用卡大公司都准备在近期向中国递交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牌照申请。据信，中国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6月30日提出了指南。美国大型信用卡公司如果进入中国的市场，将给中国银联独大的地位构成挑战。所谓成绩差距，是指在经济和种族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儿童，他们的考试成绩总是比不上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同学。 教育专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个问题。一些针对印度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研究为帮助缩小差距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些印度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正在做游戏，但他们同时也在学数学。来自印度和美国的研究者设计了这些游戏，希望缩小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富人与穷人家孩子的教育差距。孩子们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他们读到小学的中间年级时，课程安排迫使老师只能教授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课程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长此以往，那些稍稍落后一点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跟不上。结果就是小学里很快就会有一些孩子迷失了，他们不再注意听讲，他们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等到他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只掌握非常少的知识。这些游戏最初进入课堂时是被设计用来帮助富人和穷人家的孩子保持同等水平。
我们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游戏来给孩子们玩，最主要的干预措施是一系列数学游戏，鼓励孩子们锻炼他们对数字和几何的直觉能力。
孩子们喜欢这些游戏，但这些有用吗？
我们发现完成了这些数学游戏的孩子对于数学概念的直觉有显著提升，无论是几何还是比较数字大小，他们的符号技能也有一些提高，比如识别数字等等。
研究人员还了解到，有简单且便宜的方式来帮助弱势儿童学习新技能。
我们在印度发展的这种活动与对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孩子们起作用的那些活动是完全一样的。
然而不足之处是，这些成果并不一定能转换成课堂成绩，或许因为游戏教学和课堂教学还是有一些不同。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致力于探讨创新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国周三在华盛顿举行了川普总统上任后的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美国财政部部长努钦和商务部部长罗斯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中国认同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双方将通过合作来实现。我们期待实现由川普总统四月份在海湖庄园设定的重要目标。舆论和分析则普遍对此次对话表示失望，认为美中两国官员在贸易问题的对话几乎是毫无进展，双方官员不温不火的对话的语气预示着美中未来将会面临更大的双边的关系紧张。好，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之初啊，他就是打这个贸易牌的啊，他在竞选的就是说我上任第一天就要宣布，比如说中国是这个货币操纵国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也是他的一个意图，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想。那么这对这次刚刚举行的这个对话，全面经济对话，你是怎么样评价的？是不是达到了川普总统所希望的这个目的，避免了美中之间就是当时大家都担心的这个贸易战？
应该这样说啊，美中经贸关系呢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的中心议题。那么他呢，当时和现在同样在不断的重提这个议题呢，既能够带动这个制造业蓝领工人的选票和这个他的选区，那么也符合呢川普一向主导的美国优先的这个竞选主张和执政主张。那么这次从会谈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呢，到目前来说呢，我们看川普的贸易政策没有改变，那么他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纠纷的问题呢，只能说是延缓，但是并没有解决。之所以说没有解决，只是延缓呢，是因为呢，目前来说有三个因素延缓了这个我们所担心的这个贸易战。一个是朝鲜因素，因为朝鲜呢是目前为止新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外交的一个危机。另外一个呢是美国自身的执政的因素，就是说川普呢在执政过程中呢有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说通俄门的调查分散他的执政精力。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这个复杂性，因为这个贸易呢本身体量大，增长快，是一个全面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它不可能通过一两个竞选口号来解决，所以他们这个这一系列的因素呢，导致了呢战争，这个贸易战没有爆发，但是呢并没有解决。
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是在四月份在海湖庄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叫做“百日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现在这个“百日计划”也已经结束了，那么他所设计的这个全面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也举行了。美国和中国双方各自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没有？
要了解这个百日计划，那百日计划是在这次全面经贸和会谈的三天前结束的。那么了解这个百日计划呢，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是这个计划本身取得的成果，比如说呢，美国的牛肉呢终于可以登陆中国市场了。那么中国呢也承诺并且也增加了美国原油进口，中国呢也结束了美国信用卡公司在中国这个网购结算的禁令等等，这都是一些小的一些项目。那么美国也进口中国的鸡肉等等，这是从这个计划本身取得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百日计划生成的背景。那么这个百日计划呢，实际上是中美双方呢在一个新政权上台之后的一个震荡调整期的互相的提供了一个有面子的台阶，进一步接触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知道这个百日计划在开启的时候呢，正好是川普执政之初的动荡期。那么他当时面临的呢是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辞职啊，这医改在众议院受挫呀，那么旅行禁令呢受阻啊，朝鲜的导弹危机啊等等，所以他当时呢不可能对中国发动一个全面的贸易战。那么中国呢也不愿意呢在这个新政府登台之初呢就这个关系紧张，所以当时制定了这么一个百日计划呢，是想希望呢展开对话，为寻求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呢寻找一种解决方法，那么制定一个路线图。但是呢我们说呢在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那么它呢是成功的，但是呢下边怎么样来看，这就是这次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要解决的问题。
马扎教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朝鲜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川普总统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多次谈到这个朝鲜问题，就是说他谈到了他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希望在这个贸易政策方面呢，希望和中国进行来可以说某种程度说以贸易换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设想。但是从目前这个来看呢，似乎川普总统的这个设想啊不是特别的成功，或者没有按照他所预期的那样来向前发展。那么在你看来，朝鲜问题在今后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或者贸易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朝鲜和经贸这两个问题合到一起啊，这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在初期呢是实际上是为两国政府创造了一个蜜月期，因为川普呢是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但是在未来呢，我恐怕这将是一个负面因素。那么他虽然不可能主导整个中美的这关系或整个这个美中的经贸谈判，但是他肯定呢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中国呢首先是不认同美国的朝鲜政策。那么中国认为呢，朝鲜的问题呢归根到底是美朝之间的问题。中国呢没有一个制约朝鲜的绝对的优势，所以也就不可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钥匙。那么朝鲜同时呢，也是朝鲜不听话，他既不买中国的账，那么他也不屈服美国的这个高强度压力。那么因为朝鲜算定了美国不可能跨越军事打击这条红线，所以他拒不接受美国的压力和中国的调停。这样说来呢，就是如果说朝鲜这个问题始终是处在一个僵局的过程之中的话呢，那么它就不可能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或者美中贸易谈判提供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注意到在这全面经济对话结束以后，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那么媒体有些评论就是说呢，说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语气呢，这声明的语气都非常的低调。你是怎么看美方的这个表态的？
这段声明呢，我也注意到了。我觉得呢，可能可以用礼貌有加，或者是说是外交有度这样的词来评价。但是呢，在这个礼貌有加的背后呢，说明呢，双方其实是没有实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我们可以看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的联合声明中呢，特别强调了，一方面他强调了认同百日计划有些成果，但是他更强调呢，也是中国要承认美方提出的这个美中贸易要平衡、要公平、要互惠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这样就说明呢，双方实际上呢，在这个美中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中间的这个认识上呢，还是有差异的。中国呢是认为要支持全球贸易国际化，这是解决贸易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美国呢是认为呢，刚才说那些东西是持怀疑态度的，它有它的保护主义的倾向。那么呢现在呢来说呢，这双方呢在这些问题上呢，谈不拢，所以呢只能通过一种比较具有外交辞令的一种声明来表态。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可以说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两国的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了。那么就说这一次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那对于这个美中关系是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呢，还是反而又增添了，比如说因为和朝鲜问题挂上钩了，又增添了新的不确定的因素？
我觉得呢，这次呢是如果说是稳定的因素呢，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说毕竟呢双方还是在谈判，那么谈判呢总比大规模的开展这个贸易战要有，对于双方都有利，对于国际贸易都有利。但是呢现在呢问题呢是中国对这个整个贸易谈判的一个看法呢和美国是不太一样的。中国呢是希望呢首先呢是要稳定，因为中国面临的是本身有一个经济的这个下行的压力，所以他不希望呢国际贸易这个整个体系有大规模的变动。另外一个呢，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十九大秋季要召开，所以他也不愿意呢在这个大的就是中国内部权力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外部的一些问题。但是同时中国呢，那美国呢施压中国的手段是有限的，因为呢现在川普政府呢面临了很多内部的问题，他也不太可能呢腾出手来全面的发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因此呢可能呢中国呢也在预料美国不会呢在这些问题上做得太出格太激进，所以这个呢是中国呢一个基本的一个判定吧。在这个判定基础之上呢，我们说呢，中国呢觉得呢这次的一样对话呢还是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呢没有改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那么所以呢，中美贸易之间的不确定因素还在继续进行。
最后还有不太到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就是这次叫做全面经济对话，就是说在这个经济领域还有哪一些就是领域可能会美中两国之间产生一些新的摩擦或者冲突的？
两个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个方面呢是一些具体的领域，你比如说下一步可能美国会制裁一些中国跟朝鲜贸易相关的一些企业，那么中国呢，美国同时呢也宣布这个钢铁要进行减量，那么它呢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对美钢铁出口。长期的问题呢就在于一个时间表的差异，美国现在是要求变，那么中国是要求稳，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求变和求稳之间如何来调整，这个将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秋天这个中国十九大召开之前，到目前来说还有两三个月，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涉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的嫌犯克里斯滕森将于七月二十日下午在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出席提审。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2017年国际空间站研发会议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这个会议向大众展示及商务、学术、政府和企业用户在太空技术研发领域的突破性的进展，并且协业者寻求商业和研究机会的平台。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尼亚。
好的，林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2017年国际空间站这个年会的现场。那么这次会议除了我们了解到，除了有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多位宇航员、首席科学家，以及国会两院的相关委员会的议员们，还有很多的高校的航天航空专业的教授们和研究员们共同参加到这次会议当中，以及很多的在行业内的私营企业。那我们从主办方了解到，这次会议是首次突破了1000人的注册量。那么提到了这个国际航空站，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那么这个航空国际空间站是由6个国家和地区共同运行的。那么从美国方面，是这个航空站将在2024年用进国会的拨款。那么同时，国会对于这个项目的审批也就将到期。那么包括NASA 在内的很多的航空航天内的研究机构正在撰写一份将在12月递交到国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份报告中将详细讨论如何解决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那么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将国际空间站上面的这个太阳能板重新进行创新，使得这个空间站可以运行到2028年，这样维持这么一个运行。那么这个并不是一个解决长期本质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将整个空间站进行一个企业私有化这么一个转型。那么谈到了这个私有化的转型，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了这个白色的这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就是美国的一个私营的这个国际空间站这么一个产业的公司 NanoRack 所建造的。那我们在今天的现场也是见到了进行这个项目的项目主管，这个 NanoRack 公司的主管。我们现在可以请他到我们的镜头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具体的这个信息。
Hi Brooks.
Hi,
nice to meet you.
Good to meet
Thank you so much. I'm glad to have you on the show.
Yep.
So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module here in the back? And then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one and the current one that Japanese company has?
Okay. This module is an airlock module built by the NanoRack Corporation. It is a much larger capability than what the current airlock i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s about 5 times the size of that current airlock, and that way we can deploy much larger, much heavier satellites than what we've ever been done before.
All right. So,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主管告诉我们，这个我现在身后的它是一个气压阀。那么这个气压阀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空的空间是用来连接卫星，连接到国际空间站的上面。那么他刚才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模型，他们可以是比现有的这个日本公司所正在运行这个模型大5倍。那么它的作用是能连接更加大型的、更加承重量更加大的卫星。
So,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on when are you going to deliver this, and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ercial airlock to what the airlock that NASA has?
Okay, so so this module will be flown on SpaceX Dragon 19, which is in the May of 2019 timeframe, so about 2 years from now. And then this module is different than the current modules that a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That's a commercial module, so NanoRack will own the module and will operate the module for its entire lifetime, unlike the current modules that are on board that are all government-owned facilities.
那刚才这位主管也是告诉我们，他先后的现在这个正在建造这一个气压阀，以及他要将上送上太空站的这些卫星，那么将在2019年正式运行。那么他跟我们说的这个他所提到这个更加商业化的这个，跟现在美国宇航局 NASA 所拥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公司将独自拥有这么样的一个气压阀所运送到太空站的所有的卫星。也就是说，跟空间站不同的话，它所收集的信息和所运行的一些方案都是由它独自做决定，不会向美国的宇航局 NASA 做任何的报告。Thank you so much.
Yes, thank you. Appreciate it.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了解到本次会议的另外一个亮点，也就是刚才那位主管也就说到了他说的这个龙飞船，做这个飞船。那么说到龙飞船，我们也是可以想到，那么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的他的公司 SpaceX 成功发射的，以及一枚两级火箭所带上空间站的这个飞船。那么它也是开启了这个太空私营化的时代。那么提到伊隆马斯克，大家可能熟知的是他是特斯拉公司 CEO 这个身份，但是他旗下的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其实是一个私人太空发射的公司。那么他也是目标是月球跟火星。那么就在星期三的这个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跟与观众这样的一个问答的环节中，那么伊隆马斯克是再次强调了人类向太空进军进行发展的这么样的一个基调。我们来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ah, just you know, having some permanent presence on another heavenly body.
在另一个美丽的星球建立一个永久的存在，也就是建立一个月球基地，以及将人们送上火星，这是阿波罗梦想的延续。我认为人们会非常期待。
You know, sort of the that's the continuance of the dream of Apollo that I think peopl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是的 ，SpaceX 除了他现在所现在谈到的这些技术以外，他们更受到大众关注的另外一项技术叫做星际运输系统。那么这个系统能使得人类帮助他们进军火星，那么进一步的探索宇宙中的更遥远的空间。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
涉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的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星期四下午出席了此案在厄巴纳联邦地区法院的提审程序。他的辩护律师布鲁诺提出了无罪请求。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介绍周四这个提审案的情况。湘云。
好的，包容。这次的提审过程相当简短，为14分15秒，法官正式宣布克里斯滕森被大陪审团起诉。不同于前两次的法庭聆讯中，嫌疑人始终保持沉默。克里斯滕森这次在法官问到他是否在被羁押期间服用药物时，他回答他服用了一种抗抑郁的药物。张颖颖的家属也出席了这场庭审，但没有新的证据在法庭上公布。克里斯滕森的下一次预审听证会将在8月28日下午举行，此案的庭审将于9月12日在厄巴纳联邦法院举行。如果定罪，他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责。美国联邦调查局相信张颖颖已经死亡。鲍荣。
好的，谢谢湘云从新闻中心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由俄罗斯政府出资的广播卫星通讯社今年7月1号开始在美国广播了。那么俄罗斯的英文媒体 RT 几年前就在华盛顿设立了机构，这两家媒体已经在欧洲赢得了观众群，并在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扩张。有人愤怒地认为这些媒体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工具。美国之音就俄罗斯打造媒体的目的采访了一名美国政治分析人士。
北卡罗来纳州的国防大学国际安全问题教授彼得·埃尔佐夫上个月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接受了卫星通讯社的采访。埃尔佐夫教授表示，卫星通讯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克里姆林的左右，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他们不打断你，而是和你对话，但他们传递的信息和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站在俄罗斯政府一边，特别是在有关前苏联、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和欧洲政治的问题上，基本上就像是直接在听普京 先生的新闻发言人讲话。
埃尔佐夫教授说，卫星通讯社在贝尔格莱德的演播厅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设施高档。
他
们的贝尔格莱德演播室很漂亮，位置在老城里。他们资金充足，又会说多国语言的优秀员工。
俄
罗斯政府资助的媒体通过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向观众传递信息。RT 电视台通过卫星和有线电视向100多个国家、几百万观众播放节目。除了面向国际的英文栏目 ，RT 还有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栏目。卫星通讯社和 RT 都曾被指有过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
Harry, then, how have the Greens reacted to this?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媒体试图影响法国大选，试图让他的对手勒庞获胜。
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都起到了宣传工具的作用，多次制造关于我本人和我竞选团队的不实消息。
但卫星通讯社的编辑和主持人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提供目前媒体里没有的观点和信息。
在主流媒体中，你常听到那些支持建制派的声音，现有的预设前提是什么，这些人就顺着去说。
RT 采访过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那些反对欧盟的政治家，比如英国的法拉奇。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曾主持过 RT 的一档栏目，他的第一个嘉宾是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这些争议性的嘉宾和栏目让俄罗斯媒体在全世界吸引了更多观众。阿尔佐夫说，这些观众中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政府和主流媒体不满。他说，人们不妨听听另一种声音，但应该记住谁在资助这些栏目以及为什么会资助。美国之音报道。
空汉堡在英语里的意思是那里什么也没有，也就是无稽之谈。华盛顿的一家汉堡连锁店星期二为大众免费提供空汉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起去看看。
谁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肯定不是 Zeberger 的创始人兼所有人彼得·塔比比恩。
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极简汉堡叫做空汉堡，所以我可以说创造了空汉堡这个词。
关于这个极简汉堡，先不谈它的双关意涵，塔比比恩今天把空汉堡分送给所有说出这个魔法短语的人。
这明显就是一个免费的烤汉堡披子，不加任何配料。
它只是一个肉饼和面包，
没有加配料，这就光是一个汉堡面包。
但这件事发生在华盛顿，当然有其隐身的含义。
这是在玩文字游戏，这是一个空汉堡的意思是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再给我12个肉饼，再加上12个肉饼。
不出意外的是，免费食物吸引了许多人。
这里要2个空汉堡，这是你的空汉堡先生，这是你的空汉堡先生，这是你的空汉堡，空汉堡，这里再加一个空汉堡。
这是这个城市的又一个繁忙的下午。
我不想把美味的汉堡与政治扯上关系，我们不想侮辱我们的汉堡。
Zeberger 只在他的一家餐厅推出这一活动，他们在星期二供应了682个免费汉堡。这不是塔比比恩第一次送出免费食物了，他在2013年政府关门期间单独一天就送出了数千个汉堡。他说这是他回馈华盛顿社区的一种方式。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节目主持人宁欣。中共19大前夕，中共高层异动频频。先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被免职，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替其职务。作为中共25位政治局常委中仅有的2个60后之一，孙政才曾经被看成是中共未来接班的热门人选，也被普遍看好在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有分析人士将他落马的政治意义和前任薄熙来在18大前的戏剧性倒台相提并论。紧接着，中国商界巨头马云拥有100%股份的南华早报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曝光有习近平大内总管之称的中办主任栗战书家人的贪腐嫌疑，但随即删除报道并道歉，其时机和动机引起外界的猜测。 那么中共两位十九大入常热门人选孙政才和栗战书分别深陷调查和家族贪腐传言，对十九大人事战意味着什么？十九大这段时间中共高层博弈的看点何在？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